向至尊者略传。向至尊者于1901年7月21日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哈瑙，他是犹太人伊萨克及苏菲芬尼格夫妇的独生子，俗名是辛格莫德芬尼格。向至尊者6岁时随父母迁居至上西里西亚工业小镇科尼西许特，当地经济以煤矿及铸铁为主。尊者之父在那儿经营一家鞋店。幼时的尊者在科尼西许特求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及法文。父母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主要致力于犹太教的伦理理念和人道价值观。尊者从小就接受到宗教的熏习，幼时便对宗教表现出浓厚兴趣。他主动报名参加希伯来语补习班，并在一位拉比犹太教牧师的指导下研读犹太教经典。尊者于16岁完成中学教育之后，前往邻近城镇的一家书店当学徒，学习各种书籍买卖的技巧。尊者从小就极喜爱阅读，虽然家境不容许他接受大学教育，但他酷爱读书，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博览西方古典文学及哲学经典作品。他对书籍的渴求为他开启了一片新的知识视野，因而使得他对过去一直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犹太教信仰产生了疑虑。这些疑虑激发了青年的尊者通过书籍进行强烈的宗教探索。在这个中等规模的工业城镇，书籍是他接触心智启发的唯一途径。在阅读中，尊者接触到有关东方智慧的书籍，其中包括佛教书籍及翻译的佛经。他立即被佛教所吸引，而且钻研得越深，就越为佛法所吸引。他发觉佛教向他呈现了一种平衡的教学，不仅能满足他的智力批判需求，同时也能满足他的心灵上对宗教之渴望。佛教明晰真确的教义解开他对痛苦来源的疑惑，并以崇高的解脱目标和实现解脱的途径激励了他。尽管他必须独自一人学习佛法，没有老师甚至朋友能够分享他的兴趣，但他对佛陀教义真理的坚信使他在20岁时就自认为是虔诚的佛教徒。1922年他随父母迁居柏林，在当地遇见了其他的佛教徒，并加入一个佛教团体，因而得以接触更多的佛教著作。同时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日后影响他极为深远的人，这位就是德吉比丘三界至尊者。三界至尊者于1903年在缅甸受戒出家，1911年于斯里兰卡西南的一处细湖上建立了隐居岛禅修中心，以供西方僧侣修行。三界至尊者是位著作甚多的巴利佛典翻译者。向至尊者在柏林接触到三界至尊者的作品及译著，这些对佛陀教法真实且清楚的翻译让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向至尊者全家于1924年迁往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现今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他在一次公开的佛法讲座中遇见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这位佛教徒将他介绍给了更多的佛教徒。尊者与友人在城内成立了一个佛学研究会，定期读经及研讨佛法。他还在父亲的店内设立一个佛书借阅图书馆。透过图书馆的因缘， 尊者认识了当时任教于哥尼斯堡大学德国著名的印度学者赫尔穆特·冯·格拉森纳普，柏林佛学社的一位前学员康拉德·内尔曾前往斯里兰卡的隐居岛，并在三界至尊者的座下出家。后来他转赴缅甸，并在那里舍报。这位名叫迟智的比丘从斯里兰卡和缅甸写信给他在德国的朋友们，描述他在东方的出家生活。这些信让尊者心中一个已经隐约成型的想法变得更加清晰，也就是出家成为比丘。他现在知道，原来还有其他西方的比丘住在东方，而那儿有一位资深的西方长老可以指导他，并且有适合出家修学的环境。然而，这个理想有一阵子无法实现。1932年，尊者的父亲因宿疾病逝，他不忍心留下新寡的母亲独自一个人孤苦伶仃。1932年，母子俩搬回柏林，尊者又重新加入他第一次住柏林时结识的佛教朋友的行列。然而，地平线上却已是乌云满布了。1933年，希特勒当权，德国展开了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计划。起初，尊者与许多人一样尽力坚持期盼，认为迫害不会持续太久。当他因反犹太歧视政策蔓延而失去了在图书协会的工作时，他加入了德国犹太人自助自救中央委员会，这是一个保护德国犹太人切身利益的团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纳粹掀起的仇恨、无知和暴力浪潮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蔓延。他发现到他和他的母亲都无法安全地留在德国。因此，1935年12月，他与母亲一同离开德国，前往维也纳，投靠住在那儿的亲戚。在这之前，尊者曾向母亲提及他想出家的愿望，母亲怜悯儿子殷切的出家意愿而告诉他，在他们的处境稳定后，他会允许他出家的。向至尊者也曾写信给三界至尊者，希望情况允许他到斯里兰卡时能让他出家，而这位长老也回信表示同意。如今母子已脱离纳粹迫害的直接危险区，向至尊者觉得是实现他愿望的时候了，于是他安排母亲留在维也纳一个允诺照顾他的亲戚家，然后尊者就踏上了前往东方的旅程。向至尊者从维也纳前往马赛，于1936年1月16日登上了一艘开往遥远亚洲的船，预定在可伦坡的港口靠岸。轮船于1936年2月4日抵达目的地，那时一艘小艇前来相会，船上载着一位肤色较浅、身穿藏红花袍子的庄严人物。他就是三界至尊者，专程来可伦坡欢迎他未来的学生。当天午餐后，一行人乘车前往隐居岛附近的沿海小镇多丹杜瓦，一场伟大的冒险就此展开。向至尊者以优婆塞的身份在隐居岛住了几个月，为出家做准备。1936年6月4日，吉布萨日，尊者与另外三位发心出家者一起在当地受戒成为沙弥。师父为他取名为向至，意思是倾向于知识。在取巴利语的法名时，有时候三界至尊者会将部分的俗名巴利化，例如他认为波尼卡的发音与芬尼格近似 F 相当于巴利语的 P， 巴利语没有 F 这个音。次年1937年6月29日，尊者在隐居岛对岸大约3到4公里外的一所寺院，属于暹罗部，受具足戒而成为比丘。在隐居岛，相智比丘定期地从他的老师处学习佛学课程和巴利语，此外他还自学了他以前没有学过的英语。三界至尊者的教学方法是将佛法和巴利语结合起来，他主张所有的弟子必须学习巴利语，直到对他有基础的认识为止。他的正规教育大约进行6到9个月，之后就让学生自己学习研究佛法和禅坐，而他本人则随时准备回答他们的问题，并提供建议及指导。1938年，由于感受到沿海地区的炎热，相智尊者搬到了气候温和的北部城镇甘波拉城，独自住在稻田中，由砖窑改建的屋子内，并于临近村落托钵为生。在那里，他开始选择相应部的部分经典，将巴利文译为德文。在搬到甘波拉不久，尊者有一次去可伦坡的旅途中，结识了两位受过英语教育的斯里兰卡比丘苏摩吉克明达，他们两人于1936年在缅甸出家。这三位朋友决定住在一起，并在甘波拉维拉村，位于甘波拉地区外之马哈维里河畔，建立了一处茅棚。不久，在居士们的协助下，他们建造了自己的大合金舍，包括了3间茅棚及一座可以鸟瞰河边的六角餐厅。在那里，三位比丘快乐地过着简朴的修行生活，他们睡在草席上，使用着低矮的桌子，并以起来的食物果腹。从1938年底到1939年中，他们驻留在甘波拉，相智尊者认为这是他出家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每天傍晚，这三位好友都会共赏河中映现的夕阳美景，而在满月之夜，当明澈的月光洒在水面及河床的沙滩上时，他们静静地禅修。而尊者也继续他的学术工作，将《念处经》及其注解译为德文，苏摩尊者则将相同的经典译成英文。他早期的手稿《念处之道》于1941年出版印行。1938年底，纳粹入侵奥地利，尊者之母只好随同亲友离开该国，相智尊者于是安排他们前来斯里兰卡避难。一行人于1939年3月抵达可伦坡。出道之际，芬尼格夫人与一位一直护持他儿子的斯里兰卡律师住在甘波拉。在这段期间，尊者有时会将他托钵得来的食物分给母亲，就如同佛陀允许的，比丘在必要时可以将其得的食物分给父母。甘波拉的田园生活与世间的一切欢乐一般，都是无常的，并没有持续很久。1939年夏季，当地爆发了疟疾，苏摩比丘遭到严重的感染，必须住院救治，而克明达比丘随后也感染了疟疾。相智尊者设法要逃避这次的灾难，但疫情所带来的危险使得甘波拉已不宜居住。当苏摩比丘病愈之后，三人迁往班达拉维拉。起初，他们住在一间空屋中，直到克明达比丘痊愈之后，才搬到一处废置的制茶工厂。与此同时，尊者的母亲也迁往坎地， 再从坎地搬到可伦坡，与斯里兰卡一对杰出夫妇厄尼斯特先生及迪席瓦夫人共住，他们是隐居岛的赞助人。迪席瓦夫妇为尊者的母亲提供了担保，从而使他获得了斯里兰卡的居留签证。在这段期间，尊者每隔4到6周探望母亲一次。在尊者为他解说佛法，并受到这对斯里兰卡夫妇的感动之后，尊者的母亲皈依了三宝并受持5戒，布萨日则持守8关斋戒。当英国与德国开战之后，斯里兰卡及当时英国殖民地的锡兰境内所有的德国籍男子都被送往班达拉维拉附近尤瓦省的迪亚塔拉瓦拘留所。向至尊者与他的师父三界至尊者从1939年9月起到1940年将近一整年的时间也被关押在该拘留营。1940年春季，因为向至尊者具有犹太血统而被暂时释放了3周。在这短短的假释期间，他带苏摩吉克明达比丘前往隐居岛，以便在战争时能照顾那里的住所，并且陪伴戒治法师。他是三戒至尊者早期收的斯里兰卡籍弟子。1940年6月，法国沦陷之后，由于英国王室认为犹太难民可能对安全构成威胁，而改变了对他们的宽容政策。于是德籍的犹太人，包括向至尊者，在获得3周的自由后再度被捕，又被带回迪亚塔拉瓦的拘留所中。日本占领新加坡后，斯里兰卡被视为战区，因此所有的平民拘留者都必须被迁往安全区。这些德国比丘也同样的于1940年底被送往北印度喜马拉雅山麓的迪拉敦大型平民拘留所。向至尊者在此拘留所待了5年，1941到1946，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尊者所历经最艰苦最考验人的日子。然而这段拘留的日子并未妨碍这位不屈不挠的比丘之研修工作。在迪亚塔拉瓦期间，他将经籍译为德文，稍后并为此经添加了详细的注解。而在被送往印度时，他随身携带了许多书，并且继续他的研究与翻译。当外面的世界烽火连天时，尊者安然的但也不总是舒适的隐匿在迪拉敦的拘留所中，悄悄地将论藏首部的《法集论》及其注释《法集论注》又名《书圣义》都译成了德文。在翻译的同时，尊者还写下了他对阿毗达摩哲学的思考及诠释，这些笔记便成为他战后以英文写成的《阿毗达摩研究》一书的核心内容。此外，他也用德文编撰了4念处禅观经典的文集，其中部分修改及增注的内容稍后都收入《佛教禅观心要》一书中。在迪拉敦期间，向至尊者发现他与另一位德国人分在同一营房中，这名比他年长几岁的德国人同样也沉浸在东方的佛教传统之中，他是安纳加利卡·戈文达喇嘛。戈文达最初住在斯里兰卡，是一位上座部的在家行者，随后迁居印度，并在该处开始学习和修行藏传佛教。他们两位很快成为了挚友，他们的友谊随着一同在迪拉敦的山谷中漫步。拘留所当局允许他们从事类似活动，以及对佛法的深入讨论而越来越深， 他们的讨论常常是以虽不同意见，但尊重对方而结束。向至尊者从哥文达喇嘛那儿学习了梵文，两位学者一同从重建的梵文中翻译中观派哲人圣提婆圣天所著《四百论》的部分论述。他两诚挚的友谊维持了许多年，他们不但定期通信，并于1972年在欧洲会面，一直到1985年年初哥文达喇嘛去世为止。1946年9月一级大战结束后一年，向至尊者与师父三界至尊者以及其他的难民从拘留所中被释放出来。向至尊者返回斯里兰卡，与母亲在可伦坡短暂团聚后回到了隐居岛。他与三界至尊者发现，在他们离开隐居岛的这段期间，明智苏摩及克明达法师将住所维护得相当好。尊者重新安顿在隐居岛后，继续研究阿毗达摩，并将他研究的结果写成《阿毗达摩研究》一书。1951年初，三界至尊者与向至尊者两人都成为斯里兰卡公民，他们对这个收容他们的国家一直怀有一份珍贵的情感与感激。1952年1月，三界至尊者与向至尊者前往缅甸，参加佛经大结集会议的筹备咨询工作，准备1954年在仰光召开上座部佛教史上的第六次会议。两位德国僧侣受邀协助制定在西方推广佛教和将巴利经典翻译成英文的计划。在仰光时，向至尊者曾与虔诚的佛教徒总理吴努讨论相关事宜。向至尊者住在由著名禅观大师马哈西西亚多所设置的内观中心陶哈纳耶克塔。会议结束后，三界至尊者返回斯里兰卡，向至尊者则停留了一段时间，接受马哈西西亚多的禅修指导。这段禅修经验令尊者印象十分深刻，促使他写了一本有关这种内观禅修系统的书，以比喻在佛教禅法中找寻明晰指导的人们。在前往缅甸之前，向至尊者已于1948年以德文写了一本有关禅修的书《四念处》，书中有关禅修的方法是他从苏摩及克明达比丘那儿得到的资料。他们两人曾在1937年时于缅甸接受过禅修练习指导。这本书收录了《念处经》的巴利原文及德文的译本，并且附上本经的注释及详细的介绍。向至尊者在缅甸禅修之后，将这本书用英文重写，并加入他在陶哈纳耶克塔接受马哈西禅师指导的禅修经验。这便是1954年在斯里兰卡首次发行的佛教禅观新要，1962年在英国则出版了增订本。这本书被翻译成七种语言，经过了33年仍然不断的印行，它奠定了现代佛典的地位，被一致地认为是对四念处禅修法用英文论述的最佳著作。1951年，三界至尊者由隐居岛迁往坎地上方的丛林小丘乌达瓦塔凯勒保护林中的一处茅棚。当地温和的气候比较适合他高龄的身体状况，这个院落称之为隐居林，是地主仙纳纳雅格夫人赠与僧团的。向至尊者于1952年自缅甸归来，与师父同住于新居，当地居民随即称此处为德国寺。 1954年，这两位长老再度前往缅甸，参加第六次结集大会的开幕仪式。三界至尊者在开幕当天因为喉头发炎，所以由向至尊者代表向大会宣读师父的文稿。在缅甸短暂停留之后，他们返回斯里兰卡。在大会期间，向至尊者陆续前往缅甸数次，并参加1956年的闭幕会议。这次因师父的健康情况不佳而由尊者独自前往。除了早期在印度举行的佛教大会中，曾经有希腊的僧侣出席以外，这两位尊者享有上座部佛教大会有史以来唯一参加此会议的西方僧侣之殊荣。1956年，尊者一直住在可伦坡的母亲往生，享年89岁。1957年，三界至尊者也相继舍报，享年79岁。为了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向至尊者应师父的要求，编辑了老师的整套德文版的《增智部》，共计5册。这套书完全由他自己重新打字排版，并编写了40页的索引。1958年元旦，向至尊者与两名来自坎地的佛教在家众朋友共同创立了佛教出版社，这是他出家生涯最大的转捩点。向至尊者出任出版社的编辑及荣誉秘书，随后出任第一届社长，其中的一位朋友理查·阿贝亚塞凯拉出任助理秘书，另一位朋友卡伦娜拉特纳出任荣誉财务主任。最初，这些创办人只打算出版少量的各种英文的佛学小册子，并以海外发行为主。在发行了大约25册书籍之后，他们有意结束这一在出版界的冒险。然而，他们先前发行的刊物获得了热烈的回响，这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下去，因此佛教出版社便持续的成长，并扩增至现今这个多产的组织。自出版社创立以来，尊者不遗余力地为出版社付出。阿贝亚塞凯拉以无比的奉献精神和无畏的精力参与会务行政的众多琐事，尊者则负责督导编辑及著作的工作。身为总编辑的他还亲自审稿，力求这些文章忠实地传达上座部佛教的精神。出版社草创之际，他不仅负责编辑的事宜，而且事必躬亲一些琐碎的事物，无论是誊打地址标签、贴邮票，一周徒步前往印刷厂2或3次，并处理邮寄名单等等。虽然随着不久出版社人员的扩充，很快地为他分担了一些杂物，但多年来他还是亲自督导书籍出版的各项细节，从邀稿乃至封面设计的审查，一直要到成品送到他的手中为止。尊者亲自为出版社的法轮丛书撰写了不少文章，并从其他作者的作品中得到鼓舞、建议、忠告及建设性的批评。他投注大量的精力，使一些已故的法友的作品得以重见天日，这些付出是成品出炉时几乎看不见的。他多次编辑、校正及增订三界至尊者所著的《佛学字典》与《阿毗达摩藏导读》，以及他的一些重要德文著作。向至尊者也搜集、编辑及整理友人法兰西斯·史托利 （Francis Story） 的零星作品，由佛教出版社出版了这位作者的3本文集。他并编纂马哈西西亚多的《内观禅修方法》第5章，出版为 实用内观禅修基础与进阶，亦翻译了这位内观禅修大师以巴利文所写的论文集《清净智论》，又译为《内观阶制高级内观讲义》，书名为《内观进展》。他还编纂并准备出版继至比丘所著的巴利经典中佛陀的一生及思想家笔记。事实上，向至尊者从1958年到他退休为止，透过佛教出版社致力向世界传播佛陀的教法。他个人的生平已与他一手创立的出版社历史融为一体。自1968年起，向至尊者每年前往瑞士旅行一至两个月。他最初是应一位在纳粹德国犹太人自卫运动中的老友马克思·克鲁兹伯格博士之邀前往瑞士。向至尊者前往欧洲旅行之际，造访了许多佛教团体，尤其是瑞士的佛教团体。因此，尊者被许多人视为欧洲上座部佛教的精神顾问。在1981年，因尊者双脚日渐虚弱，已不利于这种一年一度的旅行而结束。由于年事已高，体力渐衰，加上长期以来罹患青光眼，使得尊者的阅读能力大受限制。1984年，他卸下佛教出版社总编辑的头衔，将职务交给笔者。他继续担任社长，一直到1988年。在卸下社长一职的同时，他成为佛教出版社的杰出赞助人。由于他的贡献，他在晚年时得到了国际间和他规划国的表彰，而这荣耀乃实至名归。1967年，尊者荣膺世界艺术暨科学学院荣誉会员。1978年，德国东方学会颁赠他荣誉会员证，以表彰他将客观的学术研究与身为比丘的宗教实践合而为一。1987年，斯里兰卡佛学暨巴利语大学在首度的大会中，授予他前所未有的第一个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90年，他获颁佩莱丹尼亚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93年，阿摩罗普罗派，也就是尊者56年前出家的地点，授予他庄严圣教的阿摩罗普罗大法师的荣誉头衔。虽然尊者在生命中的最后四年身体虚弱且视力持续恶化，但1994年7月21日他仍以健康的状态欢度93岁生日。这是他最后一次与友人及佛教出版社的同事愉快地共度生日。当日适逢出版社出版他所著的《法鉴》，这部书收集了他为佛教出版社《法轮》及《菩提叶》丛书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然而，同年的8月下旬，无情的老化过程突然加速，一连串并发症接踵而至，预示尊者的来日不多。9月底，尊者被送往一间私人诊所接受治疗，但一周后，在他要求下返回隐居林。三个星期之后，在一黎明前，于寂静的森林中，尊者停止了呼吸。10月23日，向至尊者的遗体在坎地的马海亚瓦墓园火化，出席葬礼者包括宗教界人士、非宗教界要人、友人以及他的仰慕者。次年的1月29日，经过了传统的三月斋供之后，尊者的骨灰安奉在多堂赌蛙的隐居岛，尊者常年修行之处，与他所崇敬的师父三界至尊者、僧友寂至尊者及苏摩尊者同眠。 整个佛教界，尤其是阅读英文和德文的上座部佛教信徒，将永远感念这位一生无私地将佛陀的智慧散播给全人类的相智比丘。本文结义自《相智尊者告别献礼》一书第5至17页。